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零信任跟 FIDO 这个话题。那现在我们只要一上网，每个网站各种服务都会需要你登录各种的账号密码。那密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大概1500年左右的埃及啊。那时候的密码主要用于军事通讯和一些皇家的消息的一个保密。然后从1500年前我们一直用到了现在，只不过现在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料，各个网站或服务都会要求我们把密码设得越来越复杂，然后有的会强迫你定期更换，然后有的会让你用过的不准再用，所以呢，这就造成了一般民众在使用密码上管理的问题。所以像最近 Apple 啊、Google 啊、微软啊这些科技大厂都有想办法要消灭密码，改用更方便的一个认证方式。那联网科技开发了一套零信任系统，也通过了国家资安院的认证。那现在他们把这套系统用在自己的电子书网站上，未来也会加到自己的电子书阅读器上面。那么今天我们就请联网科技研究发展事业处处长林佑宇来跟我们谈一谈什么是零信任以及未来的一个认证方式。那佑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浩鹏好。
回到我们刚谈的，我们一直在讲零信任，其实大家如果常上网的话，应该都会常常听到零信任、零信任这几个字。那什么是零信任？零信任的观念是什么
？OK， 零信任其实英文上是 Zero Trust 啊，它其实是一个网络安全的一个架构。它的核心思想主要是建立在说，我任何的请求啊，都要在取得验证之前都是不可以被信任的啊。那它有别于以往，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内网的请求啊，或者是说你可能是原本自己家的伺服器又提供很多的服务啊，那可能不同都因为是在内网，所以有时候服务之间的互相的请求可能会是因为是相同的就以 IP 的方式去信任，然后所以它可能就会直接就信任了。啊，那现在其实零信任有一个架构的前提，它的基本的精神就是任何的请求在没有被验证之前，我们都怀疑它可能是被骇客入侵啊，或者是有病毒植入等等作假的可能。
所以你说的零信任不是说我不要信任，是说在每一个环节里头我都要经过再三的确认，我才要相信你是不是你所宣称的那一个人，
或者你不论是身份或者是应用服务之间的应用啊，比如说我可能想要像以我们家的电子书服务来讲，我们可能会取得使用者的身份啊。那身份我去跟身份的伺服去验证的时候，那到底这个回应是不是真的那个伺服去验证给我，还是其实它已经被作假了啊？或者说，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取得使用者的书籍的下载的资料，或者使用者的书籍内容，那这些东西的服务之间，可能以前它都是内网之间在沟通啊。那如果是外网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验证。那内网往往其实在传统的伺服器之间是通常都是彼此信任的。那这件事情其实在零信任底下，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验证的机制啊，在得到内容之前，我们要使用它之前，要确定是有符合我们验证的一些机制，才可以信任这些内容的来源。
欸，其实我刚就你的说法，我想到的那个场景我不知道对不对。你的意思说，如果我们今天进了一家公司，那我们通常就是哦，门禁卡在大门刷了以后进来了，我们就进来了。然后你在公司里头各个部门走来走去，好像都没有人在管。可是如果你要采用这一套更严谨的所谓的零信任的系统，就有可能说我今天虽然进了公司的大门，可是你今天要去会计部，我就要求你再验证一次你是不是这间公司的人。然后你要去什么技术部，我就要求你再认证一次你到底是不是这个人。你要去法务部，我就要求你再验证，就每个环节我都要检查你，而不是说你第一关进来了然后之后就通行无阻。这个是所谓的一个零信任的基础，就是每一关我都要检查你。
对，以你刚刚的例子来讲，就是还蛮贴切的。就比如说不只可能是比如说某一个身份的卡，它可能可以逼到财务的部门，可是可能不能逼特定的一些办公室，或者是其实这卡根本不是你的，我们除了认证你的卡之外，可能还要提了另外的条件，确定是你真的持有这个卡的人进去。
所以你拿你同事的卡 去刷，但是如果在一个零信任系统里头，我可能也不会让你过，因为这张卡不是
你本人。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论的零信任的观念，就是你说的每一个环节我都要验证你，直到你 通过了这个验证，我才要让你经过。那这是开发所谓的零信任整套系统的观念。那我刚才也讲说零信任， 那 FIDO 又是什么东西？ FIDO
FIDO 其实、它是 Fast Identity Online 的一个缩写啦。它是由 FIDO、这个联盟、FIDO 联盟这个组织，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它所定义的一些规范。
你刚都已经把英文全名念完了，解释一下嘛，综艺一下。
就是说它主要是因为现在网络时代的兴起啊，那 Fast Identity 就是说我们想要、在网络上面
快速身份认
证，快速的认证你的身份、那只是说这些必须要有一些标准、才可以确定说这个身份是足以被信任的、那所以联盟定义这件事情最主要就是要定义一个标准，是一个国际标准，让、所有、所谓的认证器都可以有一个规范去实作确定这个身份的认证。这样
不，你刚刚讲是说快速认证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的认证不够快吗？
我们现在认证其实
我们现在
一般来讲
基本上就是账号密码了，
就是密码认证、对，所以我们常常会你会遇到你可能会在不同的网站、不同的时间点记不同的密码，比如2022年记一个密码，然后可能过几个月他跟你说、去年或者经过几个月之后他跟你说这个密码建议你换新的，或者说
我觉得建议你换新的还算有良心、有的是直接强迫你换新的然后用过的不准再用，所以你就会搞到那个密码到最后自己根本忘记了自己设什么密码、
还有很多的规则，比如说可能还 要有中英混杂，要特殊符号，要有大小写，然后可能长度要够长、所以然后 又有很多网站，所以有时候在记密码这件事情是在以前遇到最大的困扰啦，以及它有可能因为你重复的利用，那你可能就被、不小心可能网站某一个网站没有做得很好，那相同的账号你可能用在很多的地方，当有一个网站可能你的密码各自外泄，那这样的账号跟密码的对应它就有可能去各个地方帮你试图的做一些登录的动作、
就是、很多的暗网就收集你的账号密码，那你只要有一个网站被攻破了，他就用这同一套的账密去测试其他所有的服务，
是，
所以如果你用的账号密码都是同一套，你有可能一个网站被攻破了，等于其他的网站也被攻破了，
是是 是，
所以这个是现在使用密码最大的风险、然后麻烦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可能要记不同的密码，因为每个网站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搞到最后你可能也忘了你在这个网站设的密码是什么那个网站设的密码是什么，然后你常用的密码可能就那几个，然后他又不让你用过的，所以到最后就是密码管理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后来其实很多网站或者有一些软体都有这些密码管理的功能啊，他甚至会帮你、你这次账密设好了会帮你记忆下来、然后下次你要登录这个网站的时候那个 APP或那个外挂就会自动帮你填入这些账密，那这样的方式也 很方便啊。
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大概有一段时间其实还蛮流行 的、但是不过因为同样的经过这几年慢慢变化，像这种的机制其实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啊，比如说因为你所有的账号密码是被管理在某一个云服务上面，那如果那个云服务的机关可能如果被骇客攻击，或者说其实你本身的电脑存在一些漏洞，那你在使用这些密码的时候其实是还是有很多可能会被钓鱼或者被侧录或者是一些外泄的可能，所以慢慢慢慢的它也有存在一个比较高的风险。
所以你是说我们即使是用这种帮你自动填入账密的这种 APP 或程式，因为它的原理是它既然要帮你把资料填进去、表示它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备份你的这些资料，那只是说这资料可能是备份在你自己的本机或备份在云端，
是，
那既然有东西有备份它就有可能被窃取被攻破的危险，
是就是有风险的。我们当然不敢说是像这种管理的云服务都是具有风险的，它可能本身安全性也是够强，但是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再来因为没有所谓的一个国际组织帮你背书或者定义一个可以信赖的规范，所以就很多的服务厂是自己做自己的 service， 那当然你可以信任它，但是它毕竟就存在了一些风险。另外而且大部分、可能比较具有权威性的一些云服务它的费用其实收费也是不便宜的、那你可能就会选择一些免费的或是试用的甚至是钓鱼的、就是所以其实很多这样的服务出来的时候、除非你是找一些比较、具有、可能比较知名的一些大公司做的一些密码管理工具、 或者密码管理的服务，不然其实它一定都存在一定的比较高的风险。
那你刚刚讲的 FIDO， 那 FIDO 它定义了哪些东西？
我们一般讲到 FIDO 一些从以前到现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 FIDO 在第一代的时候主要是分 FIDO U2F 跟 FIDO UAF。 那 FIDO U2F 就是 Universal 的 Second Factor， 就是我们俗称的一般常讲会第二因子。
OK，
那第二因子是什么？第二因子认证到底是什么？就是通常你会常常会有一些状况是，当你登录一个网站，那你登录之后呢，他可能还要确认你的身份。就像我们刚前面有提到一些例子，就是你可能进入一些可能办公室，或是我们刚讲的一些机关或一些网站的时候，他需要你再插第二个因子。第二因子通常是会是一些单狗啦，或者是 NFC 的一些感应卡，确定这个条件也是满足的，他才会信任你的身份，叫做第二因子。所以一般第二因子的认证通常指的都是会有一些 硬体的公司，他会去实做 FIDO 但对于这个第二因子认证器的一些规范，那一般都会是一些外接式的 USB 或者是 NFC 的卡片。那这是 FIDO 的 U2F。 那 FIDO 在早期还其实也现在也还有持续在进行的，就是 FIDO UAF， 然后就是UAF 是 Universal Authentication 的 Framework， 它主要是用在 APP 上面，它会让APP， 不管你是 iOS 或 Android， 可能会实作这个认证器的规范，所以会产出一些SDK 啦 Framework 啦，给需要用应该讲说 UAF 它其实是生物辨识，但是用在 APP 上的一个生物辨识的认证。好，所以回到我们刚讲这个历史的过程，FIDO 在早期其实就是 U2F 跟 UAF， 一个是外接式的认证，简单的来说啊，这个外接式的第二因子认证，一个是生物辨识认证。好，那一直到发展到现在最新的叫 FIDO2。 那为什么会发展到 FIDO2 呢？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前面两个认证方式，那随着时代 Web 慢慢的前进，很多的应用程式不只有在 APP 上面，或者是很多电脑你可能也还要在使用的准备第二因子等等条件，其实很麻烦。那随着网页应用的兴起，那很多的认证其实发生在 Web 上面，所以联盟呢就整合了 W3C 的所谓的网络认证方式，所以就发展成现今的 FIDO2。 那我讲简单一个结论，就是 FIDO2 是什么呢？ FIDO 是不是早期的 FIDO U2F 加 UAF 加联盟的W3C 跟 FIDO 联盟整合所谓的网络身份认证，所谓的 Web Authentication 的结合体，它就是一个包含以前 U2F 跟 UAF 的所有的优点，所有的安全性，再加上网页身份认证。
我刚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说，早期的 FIDO 它还是有想尽办法要让你变得更安全，但它变得更安全的方式就是它需要你用另外一个认证装置，认证装常常是硬体的，就是可能你可能需要一支 USB 或需要一张 NFC 感应卡。但是到了 FIDO2 以后，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用手机用网页，你不一定随身都会带着那一个硬体装置，就反而更麻烦，所以他想尽办法把前面要保留下来的精神，结合你现在要应用的环境，然后定出一套叫做 FIDO2 的一个认证的一个规范
的应用。对，
因为你刚刚在讲那个双因素认证，有啦，在我们在谈 FIDO 之前，其实双因素认证其实还蛮常被拿出来提，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想要开得更严谨一点，你会发现说有时候你登录一个服务，除了你的账密登录之外，就发送一个简讯啊，叫你那个输入手机简讯上的密码，然后后来不是有人会写那个一些那个认证的 APP， 你他会发送，对，你就按那个 APP 上的照那个 APP 上面的认证码，然后通数，这些都是你刚谈到的这种第二 double check 的这种认证方式
嘛？那种是就是比较接近是二阶段认证，通常是我们会如果严谨的定义来讲，第二因子认证一般我们概念上其实都是差不多，但是第二因子认证比较接近就是它一定要接一些外接式的内容。
OK OK，
那二阶段认证就像浩鸿刚提的，就是说有时候它其实同一个精神，就是你除了账号密码登录之外，你还要有第二层的确保你身份是、
okay. 你刚刚讲说两阶段是说我让你验证两次、
欸、
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有可能是同一个类型的，可是如果是双因素我就要你 拿两个不同的东西来，嗯嗯，第一个可能是账密，第二个我就要你有一个硬体，
是
你才能够搭配出来，嗯，但总之就是麻烦嘛，
就是步骤比较多，
对， 就是因为你第一个你可能还要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没办法。所以你后来讲说我们，你刚刚一直在谈到生物认证，嗯，那我们现在的生物认证有哪几种方式，就哪些属于生物认证的范畴？
就是现在其实，你在看生物辨识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啦，很多科技在发展，喔，但是你如果以联盟现在有通过认证的，喔，就是可以取得认证的生物辨识，大概是有，指纹辨识，喔，脸部辨识，然后还有声音辨识，
okay.
还有虹膜辨识
okay, okay.
这几个都是联盟可以现在可以取得证认证的。
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脸部辨识跟指纹，啊，这个已经 用非常久了，
是是是是，
然后第二个可能手机上都有，电脑上基本上也都做得到了，笔电有的有指纹辨识系统，然后透过 webcam 来做人脸辨识嘛。好，那像我刚提到说你们联网 开发了一整套的零信任系统嘛，那这零信任的架构它包含了哪几个环节？
就是反正，回到我们刚前面有稍微有提到，就是零信任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于每一个请求我们都必须要充分验证的这个前提。那在联网的零信任架构下面，我们会区分几个比较重要的角色。那区分角色的目的主要是把责任去做角色的分离，哦，那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专职的责任。那大概主要的角色有一个第一个是存取匝道，我们一般会叫做 proxy server。 那这个存取匝道其实有点像是总入口，哦，那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通常我们要去某一个网站，购物网站，我们可能就会直接知道那购物网站的 domain name， 然后知道它的网址，我们就连线过去。那，这个存取匝道扮演的角色是，我会在如果是我们在你的服务平台，在我们的零信任的架构下面，你会先连线到的是我们的存取匝道，也是统一的入口，就是有一个守门员的概念，就是我今天先连到我们的总入口，由总入口再分配到底你可能是要去 A 网站还是 B 网站，但是使用者其实看到的总入口都是我们家的零信任的入口，所以你不会直接touch到各个资通系统或是每个服务平台真正的位置，那就可以降低那个位置被攻击的风险。
就是说你看得到的是这个门面，但是之后我不会告诉你那个地方具体在
哪个位置
哪个地方，所以你都是要通过我这里才能够去到那里，所以我在这里帮你先做第一层的把关。
对对对，所以第一个角色就是所谓的存取匝道。
存取匝道，
第二个角色是决策引擎，你也可以称之为决策系统，啊，那决策引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可以提供受访者的身份认证，以及他权限的设定，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一个身份进来或一个请求进来，这个请求到底要回应什么，回应哪些内容，那或者这个身份有哪些权限，那其实是决策引擎去决定的。那它的概念比较像是 kernel， 一个大总管的概念，就是比如说今天我的身份进去，我可能不是管理者，所以我可能只能看到购物网站的一些导览画面啊。那如果我今天是管理者，我可能还可以看到订单系统，那这些权限的分配其实是让决策系统所决定的，那身份认证也是决策系统所决定的。比如说他今天身份证这个从这个 A 网站或从 APP 进来，或从哪一个服务机关进来，这个服务机关提供你哪样的身份证身份登录的方式，比如说可能有账号密码登录，也支援指纹辨识、生物辨识、脸孔辨识，或者你假设你今天是从特定的装置上来，那这种装置我觉得你只能够指纹辨识，那我们决策系统就会根据你硬体的条件决定给你有哪些身份认证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称之为决策系统，它是 kernel。 那再来一个就刚刚有提到所谓的资通系统，这种就是其实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每一个服务平台，比如说可能像我们家电子服务平台，假设或者是比如说假设购物网站，然后我举个例子，某知名网站 A 某知名网站 B 都在我们的零信任架构下面，那所以这些角色扮演就是第三个角色，资通系统，而就是一般的服务平台啦。那最后一个角色是 AD server， 其实它中文叫做身份伺服器，就是说什么呢，有别于传统的伺服器或服务，它会把服务跟使用者的资料，都是建立在同一个 server 上面，可能是放在一起，只是它可能是 可能是有一个 DB 的管理这样子。那我们在零信任架构下面会把使用者这个身份特别独立出来，会有独立一个身份的伺服器，储存使用者的一些个人的资料，比如账号啦、密码或者是一些个资 email 等等。那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分离，如果说今天资通系统真的被攻击了，决策系统被攻击了，那也不会马上的就会攻击到使用者的个人资料。以上大概就是这四个，
就是你们这一套零信任系统的一个架构了。但我听起来的感觉好像就是说，这里头的每一个环节它都是独立存在的，
是。
然后尽量让攻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攻击到单一一个系统，那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部分。因为像以前就是说，资料可能都存在同一个 server 上面，所以一旦大概要被攻破了，大概就所有东西都被
拿
走
了。
那现在只是说我把这一套系统里头的每一个环节的部件全部都把它分开来，然后让你在攻击的时候会变得更麻烦，
是角色分离。
除非你有本事一口气攻击我全部的系统。
是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因为其实这个角色分离之后，再会带入我们刚刚一直在重复提的精神，就是这几个角色之间的沟通，他的回应都需要被验证。角色跟角色之间本身是有一些凭证的绑定，或是一些加密的方法，确认说这个角色是当初我真正这个从系统派发而来的。
那导入这整套系统就不会被骇客攻击了吗？
其实呢，零信任的架构啊，它是一个我们讲零信任的生态圈，或是零信任的安全架构，它最大的目的并不是或最大的好处并不是要防止骇客攻击啊，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发生了骇客攻击，或是有病毒被植入而蔓延，它可以大幅的缩小被扩散的风险。那可能就像刚刚你有提到说，可能就是比如是存取砸到被攻击，可是他其实找不到真正的你的网址或路径位置在哪里，所以他可能就只能攻陷存取砸到，那可能他也找不到你真正伺服器的点，所以或者是说你可能被植入病毒到所谓的我们刚的决策系统，可是决策系统也没有污染到身份认证，所以他是有效的很快的可以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
其实我刚刚那个是故意问的啦，因为怎么可能不被骇客攻击？骇客想攻击他什么都可以攻击，但只是说我有没有办法去拖延你攻击的脚步，争取时间去反击，或争取时间去防范嘛。就很多人讲说，你说那个开车好了，你加一堆的那个汽车防盗锁，会不会不让小偷不偷你的车？不会嘛，他想偷他还是要偷嘛，只是你锁加的越多，他开锁的时间要越久，那他增加自己的风险，他就会评估嘛，去找更好偷的车，而不是找这种难偷的车。基本上其实逻辑就这样。那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了零信任，它是一套架构跟一个概念，就是我在每个环节去验证，然后呢我用 FIDO 是可以快速做身份认证。那使用 FIDO 都是指架构在应用在这种生物辨识系统上面吗？
一般来说我们 FIDO 其实它有很多的认证器啦，那但是我们因为生物辨识，因为刚好可能是因为现在因为手持行动装置比较人手都有一支，所以生物辨识现在如果你讲到 FIDO 主要都是会进行都会讲到生物辨识是其中的一环啦。那但是在最早期在定义 FIDO， 如果你严谨来说，那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但是主流我们都是讲生物辨识没有错。
因为现在最快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也不用记账密啊，只是把自己的脸凑过去或手指头按一下
是
就可以通过了。
是，
那只是说 FIDO 跟所谓的零信任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是这样讲吗？
应该说对，如果 FIDO 来讲主要就是身份识别，
对，
那零信任是一个架
架构
一个框架，它可能包含像我刚讲的 那不同的角色，
但是我可以使用 FIDO 来通过我的零信任嘛？
是没错，就是零信任的架构底下我们在搭配 FIDO2、或者是说这种身份识别，因为它是毕竟是国际认证国际标准嘛，那会让你的整个生态，你的可能整个应用的生态圈是足够不管是服务也好，足够的安全性，在你的身份识别也是非常具有安全性。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为什么这些科技大厂都尽量要让大家不要再使用密码了，因为 坦白讲密码不是一个很安全的防范的一个方式，因为第一个它真的很容易被攻破，第二个可能因为人的一个惰性、哦、你看到目前每年蝉联那个最容易攻破密码 的名单里头永远还是什么 password 啊、嗯、123456781、啊嗯、123456啊、嗯、I love you 啊、嗯、就是
都还有排名，
对都还有这些东西，而且重点是从有这套统计到现在为止、嗯、我看差不多有将近十年了吧，
是
我看也还是这些东西啊，
是，
所以如果将来我们用所谓的 FIDO 或用这种生物辨识，它基本上就可以把这样的风险尽可能的降到最低啦，
是，
这也是这些科技大厂现在尽量要推广的东西嘛。那你们现在这套零信任方式用在哪一些平台上面？
其实 浩鹏你刚刚其实就有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科技大厂，然后比如说是Google 啦、哦、Apple 啦、微软这些科技大厂，其实慢慢开始就在、把就是所谓 FIDO2、哦、或者是现在可能也要做，如果有听过有 Passkeys 这种核心的概念在推广，原因就是希望大家要进入无密码的时代，然后就不要再去记、啊、这些密码。所以呢，当如果今天你其实是如果有身份识别的场域、哦、比如说像我们一般的网站或者是 APP 的应用，只要有身份识别的这种功能或者需要这种的需求的时候，其实 FIDO2 跟各大科技在推的 Passkey 其实就是一个很适合的场域。
你讲的 Passkey 是什么东西？ P-A-S-S-K-E-Y、嗯、
Passkeys 其实应该讲，我们先讲 Passkeys 如果有加 S、哦、跟没有加 S 的，
还有加 S 跟没加 S
有一点点差别。OK， 就是如果我们讲单纯
加 S 开始，
单纯的讲 Passkey 的话，就是一般啊，就是FIDO 联盟定义的，如你根据 FIDO 注册产生的凭证，我们都可以通称它是一个 Passkey。
嗯嗯嗯、
哦。那我们当如果你是把 P 改成大写、哦、或加了一个 S， 这个 Passkeys 通常就是指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个 Passkey做到跨装置应用的时候，它是一种通用的表示，就代表我是把 key， 如果今天原本只是因为 FIDO2 它的安全性 的关系，它是会你在注册的时候它会建议把公司钥、哦、保存在使用者的装置上，一般来说这一把 key、哦、是只有在你个人的手机上面才会有的，但是我今天如果想要达到跨装置、哦、也就是现在各科技厂在推的、啊、就是当我想要跨装置，比如说我先 A 装置想要注册， B 装置想要也想要不想注册，想要通过直接通过 A 装置去登录的话，当我们这种跨装置的一些应用的时候，我们就会用 Passkeys 这个名词去统称这样子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境。
所以 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错，你讲的意思是说，当我今天用 Passkey 的时候，表示说我有一把私钥存在我的这个装置里头，这装置有可能是我的手机、嗯、那这只手机里头存放的 Passkey 就是我行走江湖存取任何网站最重要的那把钥匙。
是，
可是当我今天有第二个装置了，我如果没有 我照理来说我又要从头有一套认证的过程，为我的这一台 notebook 或者平板再去申请一把 passkey 来代表这一台平板或这一台笔电它在网络上的唯一的一个身份的认证，但基本上很麻烦嘛，就是万一我今天装置非常的多，我每一个装置就都去申请一次申请一次申请一次，那这个过程也是在找麻烦、啊、所以他现在你说的 passkeys 就是说我可以透过我的第一把钥匙、
嗯、
那想办法通过第一把钥匙的认证、
嗯、
把这个权限给了我的另外一个装置，而免去了从头操作到尾的这一个过程、
嗯哼
是这样理解的吗？
我更严谨的说、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刚一直在讲 FIDO2 很安全，
嗯嗯嗯、
啊、那它到底为什么安全？因为 FIDO2 它有一个核心的，应该讲 FIDO 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有别在以前我们伺服器是集中管理，所以以前的产生精钥都是在伺服器上面，你备份也在伺服器上面，所以呢当它被攻破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私钥就被
拿走了、
哦、那 FIDO 的精神就是说，当我今天要注册一个网站的身份的时候，它建立这个公司钥、哦、它会建立唯一的一对公司钥，它会把私钥存在你个人装置的安全晶片当中、哦、那它会为什么会用到生物辨识呢？它存在安全晶片之前，它要先用你的生物辨识，不管是你是人脸还是指纹、哦、还是虹膜，去加密那把私钥，
嗯嗯嗯，
保存在你的装置上面， 然后再把公钥传给 server、哦、所以未来就是在 server 上面它可能一些密文它就会用公钥去做加密，那也只有你自己这把私钥才可以去解那些回应的一些密文，你才可以做到一些身份认证的应用或者是一些服务的读取。那同样的这也会就是遇到一些使用上体验的问题，比如说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应用情境啊，就是假设你 AB 两个装置啊， A 是有注册的，可是当我 B 我不想注册我又想要登录怎么办，那当我要登录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产生一个 QR 码，那 A 装置是有注册过的嘛，所以 A 装置就会扫 B 装置，然后透过 A 装置因为你已经注册过了所以你可能会再扫人脸辨识通过，那 B 装置他就通过了，你就不需要 B 装置再注册一次。
所以意思是说我今天当我今天已经注册完了，我这把手机里头有一把唯一的一个私钥，而且这把私钥是被我的生物辨识给加密过的，但我就可以透过这把钥匙去开启其他装置 的辨识的通过
认证登录，
对，然后让他也可以同样登录这样的一个服务，来减少你说每一个装置都要重新去注册的这个过程。
没错，
那假设啦，我们现在应该最大多数人最常用的大概都是手机啦，所以说手机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装置，这个装置里头有你的钱包、你的钱，有你这辈子所有的照片，现在可能还保存了你所有的密码。那万一手机这么重要，那手机遗失了怎么办？就是我们现在都已经管到这么严格了，你没有这只手机，你很多地方都进不去。手机掉了呢？手机掉了怎么办？
就是目前如果假设，其实像这种方式可以大概简单的有两种方法，然后就是假设你今天如果你当初注册那把很重要的手机遗失了，那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你重新再注册一次，然后就是你回去，比如说你可能你是网银，或者有一种应用的情境就是有点类似啊，就比如说你在网银，然后你登录，然后你一定会开启生物辨识嘛，那通常现在的网银 APP 其实就有了，就是你开启的生物辨识之后可以做一些交易，可是是不是有可能手机会遗失？那这种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些看每一个服务平台如何让你重新注册啦、喔、那一般来讲就会通常会有一个密码，然后那个密码通常往往就是 你手机解锁的那个密码，就是所谓的 PIN code，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重新注册的方式再产生一把私钥，让你的你比如你可能手机遗失了，那你重新注册 又让你的那一只新的手机变成关键的钥匙，这是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是后来最近其实是比较慢慢开始兴起，就是如果假设你是同一个生态圈，我们讲生态圈是泛指现在手机不管你是 Android 体系的或是 iOS 体系的，如果你是在Android 的目前好像是9以上吧、哦、那 iOS 大概16以上，因为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云服务、哦，那这个所谓的金钥的云服务，它可以帮你把你的私钥备份在他们的云上面。那他们由于是透过点对点的加密技术，所以其实连 Apple 自己都没有办法测入你在备份你的金钥到对应的服务云上面，都没有办法被记录，也没办法被拦截，没办法被监测，因为它是两个点对点的通信之间的加密，这是非常足够安全的。所以回到刚刚的题目，就两个方法，一个重新再注册一次。一个就是透过现在不管是 Android 或是 iOS 的生态圈的云服务备份到他们的云上面，那未来如果你手机掉了或者你换一个手机，你再从云上面把你的金钥拉回来就可以了。
所以你说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手机掉了，你就采取我们传统的方式，
最暴力的，
重办一张 SIM 卡，对不对？重新拿着你什么身份证明去证明说我就是我，然后你把东西还给我，然后我呢，我再重新注册一支钥匙，再从这支钥匙开始出发去回复我每一个服务。
是。
那另外一种就是你把你的这个本来应该是唯一一个存在你手机安全晶片里头的这一把私钥，我也备份一份到云端上去，万一我的手机掉了，我换了一只新手机，我就云端从云端把这只钥匙给备份回来，然后开始用。但这个问题其实就跟刚讲的东西是抵触嘛，本来应该我这一把应该是唯一的一把，可是你自己现在复制了一把放到云端上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做的话，你真的要得够信任那一家备份的公司才可以，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像 Passkey 其实也是列到 FIDO 联盟的一个标准、啊、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 FIDO 跟各个科技大厂整合的最主要目的，就是 我们既然以前讲的这分三式，就是原本 FIDO2 的 key， 唯一把 key 是在手机里面，那当今天它要上到另外一个云上面，它是需要一个足够的规范，所以怎么样才可以保证这把 key、FIDO 的这个凭证的备份是足够安全的，那也就是后来 Passkey 也就是联盟现在定义这个标准最大的原因、就是找、Apple 啦、Google 啦、微软、还有一些 Amazon 也是他们联合起来定了一个备份这把 key 的一个标准、
就是本来我的 FIDO 规范的这些东西、那现在为了 Passkey 我又要再定义一套 Passkey 的规范、就是当你在复制或储存的时候要采用什么样的规范它才能够足够的安全，那显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减少第一个尽量不要用密码，用你的生物特征来使用网络上的这些服务，然后让它怎么样变得 更方便或更安全吧。
是，
就讲到底我们现在就在讲谈论这件事情，你们现在的这一套零信任解决方案、或者你们加了 FIDO 的零信任解决方案目前应用在哪些服务上面，有哪些平台已经开始用你了？
如果是 FIDO 的话来讲，其实我们现在、不管是国泰世华、然后永丰银行还有明台产险，其实都有在整合我们的 FIDO 的一个产品、那如果是零信任这个框架，我们现在其实今年2023年其实我们家自己的电子书海瑞的电子书，然后是 这个月11月大概15号的时候我们也是正式上线了，就是会让我们的电子书店的 几十万的使用者可以透过注册生物辨识的方式去做快速的登录。
所以你们的这个零信任的 FIDO 的这些功能会加到未来的电子书阅读器上吗？
会的，我们其实目前我们阅读器的规划本来就开始慢慢想要有一些指纹辨识的整合啦，那不过指纹辨识的整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在硬体上面的那个安全晶片也必须要符合 FIDO 制定的规则，所以它也不是随便任何一个有具有指纹辨识的硬体 就可以达到这些条件，所以我们是有规划这些、像这样的服务慢慢陆陆续续的整合在、不管是我们 APP 以及未来的阅读器上面。
听起来蛮酷的啊，就是连看个书都要用这么高科技的方式来看书。
主要其实是希望，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对个人的资料的安全保护是比较严谨的啦。
对的，保护有些看一些不该看的书的时候不要被人家发现比较不丢脸。
是是是是，就是这也是一个好处啦。
对，是。所以明年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你们的电子书阅读器上放了这个生物辨识系统的安全晶片了。
是，我们会尽快，我们努力。
那接下来你们这整套的系统会预期会希望会推广到哪一些领域里头去？
我们现在第一个场域就是用在我们自家的电子书店了，那就是希望可以用在跟我们合作的图书馆，陆陆续续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做整合，然后目标希望明年可以超过五家。未来我们最希望啊，稍微做个小透露，就是我们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图书馆透过我们的零信任的架构，透过我们的生物辨识的登录，我们可以一站式的登录、你透过你、一个人脸辨识，你可能就登录了你的所有图书馆然后所有的服务。
对啊，这就是你们阅读器上最大的一个优势啊，就是你们透过你们阅读器可以去几十家图书馆借书嘛，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就是接下来希望能够这一套的整个系统能够应用在跟你们合作的图书馆上面，那大家只要拿来照张脸你就可以登录的所有的图书馆、
是登录他有注册的那些所有图书馆。
好，那我们就谢谢佑宇今天的分享、
好，谢
谢
谢
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等着看你们明年的机器了。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浩鹏。